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中，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播送一组东南亚教会的消息，然后为您播送认识教会。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中国教会再添新铎，唐山教区举行第二届芥子新杯剧本创作大赛颁奖及汇演，浙江杭州天主堂世界传教节举办捐赠衣物送温暖活动，越南教会援助遭遇洪灾的灾民，澳大利亚360多所教会学校踊跃参与少年儿童传教节。信德网消息，10月21日上午，邯郸教区郭殿刚、张宪刚、陈雪飞三位执事的进铎典礼，于刚刚启用的主教座堂隆重举行。祝圣弥撒由助理主教孙继根主理，本教区即来自各地的110位神父共祭，5位执事，101位修女。各堂区教友代表及新铎亲朋好友参礼，这是新的主教座堂正式启用后首次在此举行的盛大礼仪，神父教友难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纷纷拍照留念。孙继根主教在讲道中对三位新铎父母的奉献表示感谢，肯定了他们在修道生涯中的坚定和努力，鼓励他们继续追随耶稣基督的方宗，把基督的榜样放在眼前，领导信友共融合一，在圣神内走向天父。主教也谈到，普世教会司铎与修女圣召仍面临危机，希望所有教友为此献上虔诚的祈祷，笃行仁爱工作，通过生活的见证，使更多青年男女愿意为教会的发展选择奉献生活。10月22日，在黑龙江教区，何静博执事光荣领受了司铎圣制，为中国教会再添一名新铎。信德网消息，2020年10月17日下午，天主教唐山教区在黄花岗堂区举行第二届芥子新杯剧本创作大赛颁奖及汇演，黄花岗堂区本铎教区文宣中心主任杜松杰神父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了各堂区神父教友们对活动的支持。他表示，在教区信德年举办的这次剧本创作大赛是对信德的反思与促进，基督徒一直都在朝向天主的路上，即使会有不如意，但只要努力就一定会到达。方建平主教在讲话中提到，虽然因为疫情导致教区信德年计划有所改变，但教区第二届芥子新杯剧本创作大赛颁奖及汇演能够如期举行，是大家在落实信仰上各个堂区神父带领教友积极努力的结果。教区就是要走一盘棋，教区制定的计划，每个堂区、每位神父、每位教友都要有所担当，身体力行。虽然我们今天场面不是很盛大，但是每个堂区的教友都带着节目，带着热情来到黄花岗堂区参加这次活动，这就是一个教区的凝聚。疫情给人们带来生活上的宁静，一种紧张，同时 也为我们带来了信德与信念。耶稣与我们在一起，我们就要美好的生活下去。方主教还讲到，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天主一定会保佑我们去更好的生活。今天的演出就代表着我们对天主的一种呼声，一种信念的呼声，一种爱的呼声，一种我们赞美天主的呼声。这是一种团队的祈祷，这是生活祈祷。积极参与活动就是爱天主的表现。第二届芥子新杯剧本创作大赛颁奖及汇演由邓海燕主持，芥子新圣经小剧团带来的世界名画动态表演将圣母领报、耶稣复活拉扎路、耶稣受难、最后的晚餐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南台堂区表演的圣经剧真光入世，卢龙堂区表演的圣经剧杂凯的悔改，小套堂口表演的小品爱的力量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精彩节目的表演过程中，主一颁发了各种奖项，获奖者们都很感恩天主。信德网消息，10月18日世界传教节，今年充斥着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带来的痛苦和挑战。教宗方济各在今年的传教节文告中号召，懂得在此疫情时刻天主正在对我们说什么，也是对教会传教的一个挑战。庆祝世界传教节也意味着重申祈祷、反思和我们奉献的物质援助是积极参与耶稣在他的教会内使命的机遇。鉴于目前仍然处于疫情防控期间，为减少人员聚集，杭州天主堂发起了捐助衣物送温暖活动，面向全社会接收衣物，堂区统一收集后捐赠给需要的兄弟姊妹。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由于堂区主堂地基加固整修，捐赠地点设置在杭州市中山北路382号杭州天主教堂的临时活动点2楼。10月5日，义务捐赠活动的倡议在杭州天主堂微信公众号发布，第二天就收到了家人们拿过来的第一批义务。随后的时间里，家人们陆陆续续送来的衣物把2楼临时腾出来的空间堆得满满当当。10月19日，堂区组织大家对衣物进行分类整理，很多教友加入了服务队伍，接收、整理、折叠、分类、捆扎、打包，成人的、孩童的、棉衣、羽绒服、绒衣、毛衣等等分门别类。探访组、歌咏团、接待组、纳杂类之家等堂区团体30多人参加了活动，大家累在其中也乐在其中。10月23日，满载杭州教会家人们爱心的19大包约1900公斤衣物运抵河北邢台黎明之家。普世传教节，我们教会能做什么呢？怎么做？杭州天主教会的家人们用他们的行动给出了答案。越南中部最近遭遇强降雨和热带风暴，造成100多人丧生，24万所住房和10万公顷农田被洪水淹没。据天雅社报道，顺化总教区发言人若瑟神父说，该总教区服务的成天顺化省和广治省受到洪灾的影响，当地圣堂和10几栋堂区建筑物目前用来接纳许多住宅被淹没的灾民。天主教义工乘小船为灾民分发食物和饮用水，并帮助疏散因逃避洪水而被迫爬上屋顶的人。越南总理阮春福10月19日 吁请越南人民向遭遇洪灾的灾民提供紧急援助。政府也拨款约2170万美元，并提供5000吨大米作为援助。和静教区覆盖的和静省和广平省也受到洪灾的严重影响。该教区主教阮泰和说，现在越南教会和主教们站在最前线，给予灾民支持，并为他们分发食物。据新仰通讯社报道，11月21日，越南和静教区主教阮泰和蒙席率领越南主教代表团深入遭遇洪灾的顺化总教区、廊帆堂区等多所堂区，向灾民表示慰问，送去了主教和教会的精神及物质关怀。岘港教区主教邓德银蒙席表示，教友们的眼泪不是因为痛苦、艰难、损失，而是喜乐和幸福，他们感到了家长的爱，从收到的人道主义援助中感到了关怀和理解。主教团代表团乘小船深入灾区，把希望和温暖送给了边远的堂区和处境艰难的教友们当中，倾听他们的诉说。自10月16日暴雨后，越南中部地区洪灾泛滥，巴地教区主教代表主教团发表讲话，鼓励大家充满信心，坚持下去。你们要寄希望于天主的爱，天主是永远不会抛弃你们的。让我们祈祷，求天主的降福继续充满慷慨捐助者的心。越南和全世界都为你们祈祷，用爱的行动帮助你们。目前105人死于洪灾，27人失踪。媒体报道500多万人流离失所，178000所住房，7000多顷农田被淹。信仰通讯社消息，澳大利亚宗座传教上会推出了专门面向青少年儿童的特别传教节，邀请孩子们积极关心社会问题，得到了360多所教会学校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期间为柬埔寨和世界各地有需要的同龄人募捐。10月21日，数以千计的学生们参加了足球竞赛，因为这是一项可以将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团结在一起的体育活动。澳大利亚宗座传教上会介绍说，传教节的目的是鼓励全世界的孩子们培养传教精神。尽管存在各种困难，但澳大利亚的学生们仍然为全世界的贫困家庭慷慨解囊。少年儿童传教节帮助孩子们认识了自己肩负的传教使命，帮助海外的兄弟姊妹们，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教育。我们制定的活动计划旨在让孩子们在学校里动用身心和双手。澳大利亚的教会学校十分重视传教月活动，迎接传教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募捐活动。澳大利亚宗座传教善会于1847年在悉尼成立，资助了非洲、亚洲、大洋洲和南美许多国家的牧灵社会计划，注重教育、健康、社会服务等领域的灵修培育及牧灵。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认识教会。
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多批耶稣会和加布前小兄弟会的传教士，经印度陆陆续续进入西藏的阿里、日喀则和拉萨等地。 这是近代以来西藏与西方世界接触的肇始。尽管传教士们终因势力单薄未能在西藏立足，但他们的传教活动对西藏的社会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教宗克莱蒙十二世给西藏七世达赖喇嘛的信。耶稣会士们于17世纪在西藏做了浮船的初步尝试后，加布遣会士们也在随后世纪的初期再次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由于西藏人的不友善和气候、政治及物资上的困难，这项使命时续时断。自1719年任传教站院长的方济各·奥拉齐奥·奥利维埃里神父为同会会士们在当地开展的爱德工作注入旺盛的活力，同时也设法避免同佛教僧侣们产生冲突。这项工作在1724年受到达赖喇嘛的表彰。奥拉齐奥神父在初步成果的鼓励下来到罗马，催促圣座给这项传教活动新的和更多的协助。他更请求教宗走出官方的一步，让传教士们的工作在西藏政治和宗教当局面前得到法律上的承认。1738年9月24日，克莱蒙十二世给七世达赖喇嘛加措格桑写了一封信，信中请他保护传教士们，使他们能自由行使使徒工作。虽然如此，方济会士们的成就招致当地权势者们的反感，这一敌视态度很快使传教工作结束。1745年，会士们被迫迅速离开西藏，他们的房屋和连带的教堂、济贫院被摧毁，小小的基督信徒团体被打散并蒙受迫害。收藏在梵蒂冈秘密档案馆内的教宗的信函是以敕书的形式写的，尽管是写给达赖喇嘛的助理的，即写给班禅洛桑一希的，实际上应该把它视为写给于1720年上任的达赖喇嘛本人的，那时他与班禅喇嘛共同执政。教宗的信件同其他礼物一起交给方济各·奥拉齐奥神父，由他带给收信人。这位方济会士于1741年返回西藏。在谈了这段经历后，我们必须对早期西方传教士进入西藏地区探寻并与当地执政人士接触的历史做个交代，才能了解教宗克莱蒙十二世写这封信的背景。根据记载和学者们做出的整理归纳，从1624年耶稣会士进入古格地区传教，到1745年加布遣会传教士全部撤离西藏，以传教为主要目的的西方与西藏的接触断断续续持续了121年。按传教时间、地点、人物的不同，大致可分作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624年至1632年，耶稣会传教士在阿里西部及卫藏地区传教时期。1624年3月30日，古阿省耶稣会的安多德神父和马克思修士随印度教徒香客队伍越过莫卧儿帝国边境，进入加瓦尔王国，接着翻越喜马拉雅山西段地区，于八月初经历艰辛旅程后抵达西藏阿里南部的地方政权 古哥王国的首都扎布让。当时正值古哥地方政权衰微，内外交困，矛盾重重之际，为抑制和削弱王国境内以古哥王之弟叔父和叔祖为首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的力量，巩固世俗王权，古哥王扎巴德对安多德等人的传教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但为他提供住所和帮助修建教堂，而且还剥夺黄教格鲁派寺院的各种权利，迫害黄教教徒，强迫僧人还俗，大有以天主教取代藏传佛教之势，致使黄教寺院集团与传教士古格王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1630年，趁古格王病重之机，以寺院为首的僧俗大众发动暴动，推翻古格王朝，摧毁了天主教堂，使传教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安多德神父由于此前被召回到印度任果阿会院的院长而幸免遇难。安多德在阿里传教期间了解到扎布让以东的卫藏地区是整个西藏的中心，那里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传播福音的好地方。于是在他的建议下，马拉巴教省派出耶稣会传教士埃斯特万卡塞纳神父和约翰卡布拉尔神父前往卫藏地区。两人于1626年4月从科钦出发，经由库奇、卢纳德、帕罗宗、布丹，于1628年1月20日左右先后抵达西藏的日喀则地区。在取得第西藏巴政权的领袖藏巴汗的支持后，开始了他们的传教生涯。但其后因自然条件恶劣，经济上逐入陷入困顿，加上卡塞拉病死，人员上又难以为继，尤其是受扎布让暴动事件的影响，引发了当地僧俗群众对传教活动的强烈抵制，导致这次传教活动最终在1632年停止。第二阶段1707年至1745年意大利加布前小兄弟会传教士与耶稣会传教士在拉萨的传教时期。1704年4月受罗马教廷传信部派遣，以乔瓦尼·弗朗西斯科神父为首的第一批加布遣会士六人离开罗马，前往西藏传教。他们在意大利的利沃纳乘船奔赴印度，经叙利亚的阿勒颇、巴士拉、本达、阿巴斯、昌德纳格尔，进入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后来1707年6月12日部分会士先期抵达拉萨，其余人或在旅途中病亡，或因不适应气候等原因未能进入西藏。此后加布遣会传教士在拉萨的传教活动断断续续持续了38年，期间先后两次因经济困窘、环境恶劣导致人员损失惨重等原因被迫撤离西藏，故他们在拉萨的传教活动实际为26年。在这26年时间里，罗马教廷先后派遣了10批共49名传教士到西藏传教，其中只有15人最终到达了拉萨。他们一方面为拉萨各阶层民众免费治病宣传天主教，另一方面又通过传递罗马教宗的信函和赠送大量礼物，同拉萨上层人物建立密切联系，取得七世达赖喇嘛和清政府任命的主持西藏地区行政事务的首席克伦康济乃以及后来的婆罗乃的准许，获得传教权利。至1742年中期，拉萨传教站领洗的教徒已有27人。同一年，因入教教徒公开反对藏传佛教的 宗教仪规，而引发了黄教喇嘛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极度不满。他们冲击波罗乃的住所，要求他取缔天主教的传教活动。迫于压力，波罗乃不得不采取镇压天主教教徒的行动。从此，加普浅会的传教活动一蹶不振，直至1745年，加普浅会的传教士们全部被驱逐出境，教堂和会士住所也被拉萨的僧俗群众彻底捣毁，夷为平地。在加普浅会在拉萨传教时期，趁加普浅会传教士第一次短暂撤离拉萨之机，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德西德里于1912年9月27日从罗马出发，经热那亚港、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绕过好望角，来到印度果阿，进入莫卧儿帝国首府德里，绕到拉合尔克什米尔列城，经卫藏，于1716年3月18日抵达拉萨。他依靠当时统治西藏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的帮助，在拉萨传教达五年之久。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教宗克莱蒙十二世给西藏七世达赖喇嘛的信。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
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普世大地，请向上主欢呼，兴高采烈地侍奉上主，到他面前载歌载舞。要知道，唯有上主是天主，他创造了我们，我们属于他，我们是他的子民，是他牧场上的羊群。你们要进入他的门庭，报谢主恩，高唱赞美诗，进入他的庭院，称谢他，赞美他的圣名。的确，上主温良慈善，他的慈爱直到永远，他的信实世世绵延。圣咏99篇1-5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